好奇妙的情景啊，草地向后倒退，小房子也被远远抛在后面。一个孩子兴奋地大叫，你们看，太阳在和我们赛跑呢。大家看着那团火球默默地高悬在天边，好像跟着他们移动。火车转个弯，他们发现太阳已经在那边等着他们了。它是那么庄重，好像在欢迎他们。不一会儿，太阳又跟着漂浮移动，真是跟以前大不相同。以前得要一步一步征服高山。看过窗外的景致，他们对车厢里的东西也好奇起来。椅子够坚固吗？过了一阵子，火车突然向前猛冲一下，又停住了。列车长口气很凶，要所有的旅客下车。艾维德诧异地说，为什么？这里是陕州，我们是要去西安呢。列车长说，火车直到这儿，下车。抱怨也没用，他们全都要下车，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了。沿着河边的铁路看过去，河的对岸蹲伏着一些日本兵，准备炮轰经过的火车。艾维德不知所措地看着列车长，问他，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去西安呢？列车长说，翻过这座山，那边会有火车。说来容易，艾维德惊讶地说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们真的必须翻过这座山，有几千公尺啊。列车长耸耸肩，转过头去。艾维德说，拜托您别走，你看他们都是孩子，他们也可能是你的孩子啊。列车长说，小姐，还好他们不是我的孩子。艾维德一动不动盯着列车长，他的眼光让列车长感觉怪怪的，终于说，你可以去找站长谈谈，他比较有办法。艾维德还是像石头一样待在那儿，意识到孩子惊恐疑惑的眼光望着他，他可不能放弃，还有一丝希望。站长，这位身上挂着许多徽章的胖站长带着怜悯的心低头看着艾维德说，我也没办法。艾维德说，我们已经走了20天，你看清楚，他们不行了，我没把握能带他们活着越过这座山呢。站长说，就算把我拴在火车头上也于事无补，你搞不清楚状况啊，现在是战争期间，这可不像取消一个周末的郊游还有通融的余地，真的不行，没有人能活着通过这段铁路的。艾维德说，才一个小时就天黑了，我不知道可以把孩子带到哪儿去，他们肚子也饿了啊。站长说，那边有一间屋子，你们可以在那儿过夜，我会请人去弄些吃的。很抱歉，我只能做到这样了。阿维德陷入绝望中，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来，他在试着哀求说，当真会这样吗？在这个要命的时刻，他已经顾不得礼貌了，他继续恳求站长，你必须帮帮我们呢。站长冷冷地问他，为什么我非得帮你？只有你们是难民吗？路上有成千上万的难民，还不知何去何从，他们也得自求多福呢，毕竟又不是我请你们来的。他的话深深刺伤艾维德的心。艾维德低声说，明天你也可能成为难民呢，那时你就会知道哀求别人却遭到拒绝的感受了。站长说，你尽管留在这儿，我不会赶你们的。艾维德接着说，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说不定明天这里就被敌军消灭了，顶多撑到后天。他相信站长愿意继续和他讨论，表示站长还在想办法，他们应该还有希望。站长犹豫不决地往门口走去，他回头看着他们说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翻过这座山。明天一大早，我给你两个认得山路的军人，几条路都已经被日军封锁了，只剩下一条路可以通行，也许你们可以通过。他又说一次，也许吧。艾维德说，翻过这座山要花多少时间呢？他几乎不敢再发问。站长说， 顺利的话，两天后你们就会到达潼关了。突然间，艾维德觉得天旋地转，他的头好像被重重敲了一拳，他昏头了吗？他往山上看，山峰好像被锯子锯过一般险峻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做不到，这比之前所有的考验更严厉，连一条路都没有，我不敢告诉孩子这个可怕的计划。其实孩子们已经听到了，艾维德失望的表情让他们更能想象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考验。米安这时说，我们做得到的，我们都已经到这里了，接下来的路一样可以走到。你要记得当时我们是怎么渡过吊桥和汹涌的黄河的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比一千头水牛更够力。艾维德说，谢谢你美安。想到不必自己担下所有责任，艾维德松了一口气。那两个士兵是很好的向导，有时他们会把走不动的孩子扛在肩膀上，尤其路德一路都要用背的，他太小了走不远。虽然孩子们在前一个村庄换上比较新的鞋子，但是在十字路的挤压下，他们的脚已经磨出许多新的伤口，加上旧的伤口重新裂开，增加更多痛苦。山路很陡，大部分又被落石阻断，两天下来他们摔倒的次数比走的路还多，队伍只能缓缓前进。有时他们牵起手拉成一条队伍，免得有孩子滑落到山下去。艾维德几乎不忍心看孩子，他们的鞋子都烂掉了，身上也布满伤痕，他们只能死命地拖着脚步，小小的脸庞写着无边的绝望。在这场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。第四天，他们终于翻过这座大山，来到山边的火车站。士兵跟他们道别，艾维德又要独自一人承担重任了。他过去打听火车时刻，才知道所有的交通都中断了。他感觉到自己在发烧，就快站不住了，热气从里面烧出来，几乎没办法集中思考。他的心脏急剧跳动，想要爆炸开来。他跟站长说，我们要去西安的孤儿院那里。站长没说话，不好意思地看着地面。他感觉得出来，站长想帮助他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做。站长转过身跟另外一位同事说了几句话，艾维德没听到他们说些什么，他也不想知道。他几乎要放弃了，像被判了死刑，不抱什么希望。站长说，你听好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被别人发现我们就要倒大霉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怎么说你就得怎么做，孩子也是，你保证做得到吗？艾维德说，我会尽我所能的配合。他抓住这一丝希望。站长又说，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前，会有一列运木炭的车到华山，有时火车会被敌军袭击，也许你们可以幸运地躲过。要把孩子藏好，不能露面，也不能出声音，不然你们就完了。铁路沿着河边，有的地方河道很窄，敌人的枪子每发必中，你能担保孩子做得到吗？艾维德说，站长，他们不过是孩子，不过我们已经身经百战，我信得过他们。站长说，好，明天早上最好在凌晨三点前就预备好，火车会停在这儿，你们上车躺平。这一晚他们在月台过夜，半夜他们将在原地上车。Thank you. 天空出现微弱的曙光，艾伟德叫醒大小孩，仔细地交代他们千万要保持安静，因为这关系着自己，也关系着别人的安全。微风吹拂过沉睡中的小小孩，天气十分寒冷，艾伟德冷得发抖，他没有时间关心自己了。他听见远方传来车轮规律的转动声，车子越行越近，是运木炭的货车。要把沉睡中的孩子弄进装木炭的铁笼里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些没有力气的小身体，像是一个个麻布袋堆在那儿，他们甚至没有醒来。大孩子被分在不同车厢，好关照年纪较小的孩子。艾维德躺在煤炭上，身旁挤的是同病相怜的伙伴。我到底在冒什么险呢？他不敢往下想，他的眼前出现一幕幕的图画，有时巨大，有时是不断绕圈的圆形，有时扭曲变形。这些潦草的涂鸦忽而呈现非常亮丽的色彩，忽而转变为黑白。他怀疑这是发烧引起的幻觉，或者只是他的幻想。他没有力气多想了。耶稣，你在这里，你跟我们一起在这辆木炭车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单调的车轮声使他昏睡，孩子爽朗的笑声让艾维德惊醒过来，同时更多孩子的笑声像分布合唱蔓延开来，一张张被木炭弄脏的黑脸衬托着他们的眼睛和牙齿更加洁白。火车停下来了，艾维德不敢动，他在等着要命的枪声响起，但是四周都很平静。他终于搞清楚了，他们已经平安抵达了。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孩子们用手指着艾维德大叫着，现在我们要把你拖到水槽里咯。他们尽情的大笑，几乎像吞下一顿丰富的早餐，重新活力四射。他们爬出铁笼问，我们现在在西岸了吗？艾维德说，还没到。那还有多远呢？艾维德不晓得怎么说，要说三天吗？可是如果还要更多天呢？他们要继续乞讨，继续挨饿，继续举起快要瘫掉的脚往前走吗？他们已经变成游牧民族，无家可归，也不指望什么了。他们是那么无助，本来以为近在眼前的目标，靠近时才发现仍然遥不可及。他变得非常沉默，他不再爱说故事，对孩子发出的问题也回答得很勉强。他的脚步越来越不稳，常常跌倒。第三天，他们终于能够远远地看到西安的城门了。他们到了，终于到了。